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天谴者，作者秦明，演播骆驼，第27集。在立桥市公安局一辆警车的引导之下，我们的勘察车直接驶进了案发现场小区。此时已经接近中午，居民们都陆续下班归来，现场围观的人也越来越多。警戒带把案发的第三单元门口给封了起来，但是因为不能阻止第三单元的居民回家，所以住在第三单元的居民确实还是可以进单元的。在案发的305室门口，警察拉起了第二道警戒带。看着三单元居民带着一副惊恐的表情进入楼道，林涛顿足道：
单元里面的痕迹算是没有了。
我摊摊手，没办法，现在就看中心现场怎么样了。我们穿好勘察装备，跟着强局长一起走到三楼的中心现场门口。门口负责警戒的警察看到强局长掀起警戒带让我们进去。我没有着急进入现场，站在门口先观察了一会儿。现场的户型是三室一厅一厨一卫的标准居家型户型，面积有100平方左右。大门打开，面对着房屋的客厅，在客厅的四周有5扇门，分别通往3个卧室、1个厨房和卫生间。客厅的摆放是整齐的，门口放着一个白色塑料泡沫的盒子，盒子的一个底角被摔烂了，旁边还有碎裂的几小块塑料泡沫，泡沫盒子没有盖子，里边放着2桶奶粉和一袋米粉。客厅餐桌的旁边的椅子上放着一个红色的女士挎包，是打开的。离餐桌不远，一间卧室的门口俯卧着一具女尸。女尸不是正常的俯卧状态，而是跪姿的情况下，上半身伏地，长发散乱在地面上，看不到面部。女尸旁边的墙面、房门上，喷溅状的血迹清晰可见。女尸的旁边还有大片血泊，阻挡了卧室到客厅的通道。
哎，我就服了，最近总看到这样的案件呢，就没有一个好的载体的地面。
林涛蹲在大门口观察着大门锁芯。我听林涛这么一说，看了看客厅地面，客厅地面铺着强化复合地板，不是光面，而是人工制造出的凹凸不平的木纹。我侧身用侧光看了看地面，非常的干净，说明啊，这家女主人不仅平时独自带着孩子，而且还非常勤劳地打扫卫生。这样的载体，除非能发现血足迹，不然根本不可能提取到有辨认对比价值的足印。
我说道：有多少条件做多少事吧，咱们也不能指望着每起案件都能顺利提取到所有类型的物证。对了，门锁怎么样？
门锁完好，没有撬压技术开锁的痕迹。
那是从窗户进来的呀？
我摇摇头，指着地面上装奶粉的塑料泡沫盒子对强局长说道：
是不是因为这个？
强局长点点头。大宝走进屋内，蹲在泡沫盒子旁边。
因为这个？这什么呀？什么意思啊？
我问大宝。
门口就是这个，而且你看到这个盒子第一感觉是什么？
大宝抬眼看看我，眨巴眨巴眼睛。
第一感觉应该挺好喝的吧。
扯淡。我拍了一下大宝的后脑勺。
我第一眼看到这个盒子，首先想到的是快递外卖。冒充外卖骗开大门，然后实施抢劫。
不过案发时间是半夜，这么晚的快递也会开门吗？
我低声嘀咕着走进了中心现场。尸体所在的位置是书房门口，包括书房在内的3个房间都有被翻动的迹象，所有的柜子抽屉都被拉开，也有一些物品掉落在地上。主卧室的地板上铺了一层塑料泡沫的拼图，是蓝精灵的图案，显得房间非常的温馨。在大床的旁边放着一个小摇篮，第二具尸体那个可怜的婴儿就躺在里边。我走到摇篮旁边，尸体的面部覆盖着毛毯， 据说是120医生赶过来确证婴儿已经死亡之后盖上的。我碰了摇篮一下，摇篮吱吱呀呀地响了半天，我迟疑了一下，一咬牙掀开了毛毯，一张乌紫色的小脸呈现在面前，面颊部分有一些出血点，口鼻有一部分蕈状泡沫。婴儿的眼睛微睁，口唇青紫，在颈部和四肢可以看见已经形成的尸斑。看到这个景象，我心里边一阵刺痛，相信其他几个人也和我一样，都在婴儿床前站立了好久没有说话。陈诗雨率先打破了沉默，他的声音因为愤怒而微微颤抖。
畜生啊，这是作孽。我看书上说蕈状泡沫不是溺死的人才会有吗？
程子燕接着问道。不是的，蕈状泡沫的形成机理是因为气管痉挛，气管内壁附着粘液多，空气和粘液因为痉挛搅拌而成，形成的泡沫会顺着呼吸道涌出口鼻，擦掉以后会继续形成，所以电击死、机械性窒息死亡、溺死或者某些药物中毒死亡都有可能形成这样的泡沫。其实我也是在用科普的形式来缓解内心的郁闷。从这个现场情况来看，肯定不是溺死。大宝一边拿起大床上的一个 iPad 左右看看，一边说道，看面部的窒息征象，他应该是被捂压口鼻而导致机械性死亡的。我点头表示认可，和林涛一起先在房子里边对所有被翻动的地方进行勘察。凶手应该是戴了纱布手套了。林涛在一处门框处发现了几片血迹，用放大镜观察之后发现是指印，不过这些指印没有纹线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条整整齐齐的纤维痕迹。林涛说完，举起在胸前的相机固定拍照。我在现场走了一圈，除了两个卧室和一个书房都有被翻动的痕迹，卫生间还有一些线索。我发现在一根毛巾杆上整整齐齐地挂着五条毛巾，在第三条和第四条毛巾之间有一个空档，显然这个空档不是主人有意留出来的。突然我听到大门口传来一个沉重的男声，他说不可能，不可能。于是我赶紧走出卫生间查看，只见两名警察正架着一个男人站在门口，男人穿着整齐的西服，斜挎着一个背包，梳着整齐的分头，长相斯文。虽然穿着整齐，但是神情却是异常的落魄，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。他双腿发软，只有依靠两名警察的力量才勉强处于直立状态。警察吃力地架着石远征，并用力阻止他上半身向室内移动，说石先生您不能进去。石远征魔怔似的说，我要看一看我的小石头。我又想起了婴儿尸体的惨状，心口又是一阵烦闷。警察安慰他，会有时间看的。石远征费力地推开了警察，靠着门框一屁股坐到了地上，双眼无神地盯着天花板，口水从嘴角漏了出来，滴落在了衬衫的领子上，但是他没有落出一滴眼泪。我见过无数死者家属在得知噩耗之后的反应，虽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表现，但是经常可以看到像石远征这样的眼泪不代表悲伤，悲伤也未必有眼泪。我知道石远征的表现不是装出来的。我走到石远征的旁边，默默地站在他的身旁。一个刚刚失去妻子的丈夫，一个刚刚失去爱子的父亲，这种巨大的打击不言而喻。我静静地等了10分钟，见石远征呼吸慢慢地有所恢复，这才蹲下身子来轻声问道，
你家里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？
石远征听到有人和他说话，先是一愣，继而并没有回答，只是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。我静静地等他平复了一会儿心情，然后他摇头说没有，都是公务员，存款都在银行，家里什么也没有。我问确定吗？他点点头说确定。
我用身体遮住大门口，因为此时殡仪馆的人员正在把尸体搬出去。所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，石远征并没有看见运尸体的过程。
我听见楼道外围观群众一阵骚动，知道尸体已经远去了，于是递给石远征一对鞋套，然后让两名警察把他扶起来，走进了屋子。我刻意让石远征远离那一滩血迹，一呢是害怕他情绪失控，二是害怕他踩到了血泊，影响林涛的勘察。不过当石远征走到血泊旁边和摇篮旁边的时候，忽然跪在地上不停地磕头。这一举动倒不属于常见的悲痛类型，不过我知道外围调查已经清楚了，石远征没有作案的动机和时间，也没有雇凶杀人的迹象。我带着石远征挨个房间过了一遍，主要是让他对翻动的地方进行辨认，看看通过直接的观察能不能发现有什么丢失的东西。走了一圈，居然没有发现任何东西。唯独走到卫生间的时候，看到我指着的毛巾杆上的那一处空档，石远征一直摇着的头终于停了下来。他说在这儿应该有我洗脸的毛巾，蓝色的，丢了。
大宝惊讶道，丢了块毛巾啊？
我沉思一会儿，小雨毛，你带两个技术队的同志去外面搜索一下，重点找毛巾。
陈诗雨点头离开。我对石远征说道，
小石啊，你这两天呢恐怕要住在派出所了，一方面我们有必要对你进行保护，另一方面可能有问题随时问你。
石远征喃喃地说道，住在哪里有什么区别呢？家没了。
我给两名搀扶着石远征的警察使了一个眼色，让他们带离石远征，然后我走到林涛的身旁。林涛一会儿蹲在地上，一会儿趴在地上寻找痕迹。
第一杀人现场肯定是喷溅状血迹的起端。
我指着血泊旁边墙壁上的喷溅状的血迹，
死者曹静从中刀到死亡都在这个位置，没有任何移动，这没问题吧？
没问题，而且中刀的时候还是跪着的，然后直接趴在地上死了。
林涛好像没有仔细听我说话，仍然蹲在地上忙活。
我就不信了，一个室内现场就找不出一点痕迹啊。
我拍了拍林涛肩膀，那行你忙吧，我去尸检了。
哎，别乱拍新衬衫啊。
林涛依旧看着地面，我笑了笑朝大宝招招手，撤离了现场。
立桥市公安局刚刚改造完法医学尸体解剖室，原来的破烂小间现在呀鸟枪换炮变成了一栋二层小楼，一楼呢是解剖区，有两间解剖室，这样规划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两台解剖同时进行，并且都能有防污染的保护措施，这样工作效率就大大保障了。
我坐在车上的时候就已经盘算好了，在穿解剖服的时候我就冲进了一号解剖室，因为一号解剖室里停放着曹静的尸体。作为法医，最害怕的就是解剖婴儿尸体，尤其是被杀害的婴儿尸体，于是我带了私心，想保护自己的情感，选择了一号解剖室。
大宝那个没心没肺的家伙就牺牲他去检查婴儿尸体吧，我如实想着。
曹静呢，穿着一身短袖睡衣，胸前有大量血迹。我们除去了曹静的衣服，在固定拍照之后，把尸表粘附的血痂用酒精棉球擦除干净。曹静毕竟年轻，刚生完孩子却没有任何影响体型的地方，
大腿有一些妊娠纹，但是没有被性侵的迹象。全身尸表检查下来，除了发现一些轻微的皮下出血，最值得关注的就是颈部的创口，显然这里也是导致他死亡的致命伤。曹静右侧的颈部皮肤上有两条浅表划痕，很显然这是锐器形成的微逼伤。在微逼伤的下方有一个多开的窗口，大约有4厘米宽，窗角一钝一锐，形成这个窗口的工具应该是宽4厘米左右的单刃刺器。曹静左侧的颈部皮肤上有一处较小的窗口，大约1厘米宽，窗角是锐利的，形成这个窗口的工具应该是宽1厘米左右的双刃刺器。虽然看起来是两种工具，但是我们在分离死者的颈部组织之后发现另有玄机。我切开曹静的颈部皮肤，皮下肌肉没有明显的出血，我把颈部左右各3条肌肉逐层的分离开，然后掀起来，暴露出了气管和食管。死者的气管和食管已经完全断离了，断面非常整齐。我们把死者的颈部软组织按照解剖位置掀开以后，发现颈部左右两处窗口是连通的，不仅仅是连通的，而且中间的软组织都是被整齐割断的，窗道就这么一条。我们法医知道，对人体刺激2刀只形成1道窗道，那是非常难做到的，所以唯一的解释就是1刀贯穿颈部。我想象了一下当时的情景，一把匕首从颈部右侧切入，贯穿颈部从左侧切出来，不由得浑身就起了一层的鸡皮疙瘩。立桥市公安局的吴法医说道，秦科长，您分析的非常有道理啊。之所以两侧的窗口形状不一致，是由于致伤的匕首形态决定的。我说道，是啊，这是一把单刃匕首，但是刀尖部分是双刃的，匕首尖刺入之后，在刺入口形成单刃损伤，在刺出口形成了双刃。我们知道刺入刺出的宽度以及窗道长度，基本就可以把匕首画出来了。我正准备让在一旁的韩亮帮忙画出来，没想到他已经拿着一张白纸展示给我们看了，一把匕首的形状已经出来了。我对他说道，这样你送去专案组，让他们先查这种模样的匕首。吴法医用止血钳子掀起了颈动脉两侧的断头，让技术员固定拍照。我说道，现场那么多血，我估计也是颈动脉破裂才会有的。因为失血，尸体的皮肤变得苍白，尸斑也非常浅淡，看不清楚。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情况，尸体肢体上的损伤才被我们发现了。尸体的双侧肩膀都有轻微的皮下出血，双手腕部也有环形的皮下出血，伴随着表皮脱落。法医们都知道这是非常典型的约束伤，因为肩部有衣服衬垫，所以看不出擦伤，但是裸露的手腕部出现了擦伤，这说明控制约束死者的人应该是戴了手套，只有硬质的纱布手套的作用才能在皮肤上留下擦痕，如果只是皮肤对皮肤则很难留下擦痕。吴法医说道，我见过双手手腕的约束伤，但是腕部肩膀都有约束伤的行为还是挺少见的呀。我点点头，是的，这个约束伤不是典型的约束伤，但是却有着典型的含义。杀人案件一人作案较多，所以约束伤仅仅是在腕部，这种肩膀也有，腕部也有，明显是两人作案。明白了，是两个人，每一个人都是一手抓住被害人的手腕，一手按住他的肩膀，所以就形成了4处约束伤。对，结合现场情况来看，应该是有两个人控制住他，让他处于跪姿，但是脖子上的微逼伤又是怎么来的呢？吴法医说道，要么是有第三个人，要么呢就是先用匕首形成的微逼伤，再用约束手法让被害人跪着。我点头认可。按照师傅的要求，尸体上的所有损伤必须打开查看内部，所以我先是用手术刀切开死者的腕部， 仅仅是皮下出血，没有任何其他损伤。但是当我切开了曹静肩膀皮肤之后，就发现了异常，他的右侧关节的位置不对。因为尸体的尸僵形成，我们看不出关节异常，但是一切开发现他右侧关节脱位了。
这该有多大的约束力啊，肩关节有这么多粗壮韧带的保护，不容易脱位的呀。
吴法医说道，再大的约束力也不会导致肩关节脱位，肩关节脱位只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猛然间的暴力，而且是死者拼命挣扎和凶手的力同时约束才能完成的。
猛然间？可是整个约束和威逼的过程都不复杂，怎么会有突然间的反抗呢？
面对着吴法医的这个问题，我沉吟道，这个不好说啊，先看看其他部位吧。我们对尸体进行了系统解剖，死者是在末次进餐之后5个小时左右死亡的，和报警人提供的线索也非常相符，其他的解剖都是例行公事，没有再发现其他的线索了。
法医秦明系列天谴者，作者秦明，演播骆驼，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